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服务员转业军人集体维权行动上个星期在北京出现，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份的数千名服转军人呢，上个星期二陆续抵达中央军委办公大楼，要求解决久拖不决的服转军人待遇和安置问题。当局出动大批武警和警察严阵以待，据报道双方都保持克制，没有大规模的冲突发生。目击者呢，看到警方强行带走了一些情绪激动的示威者，并阻止记者拍照和采访。由于当局封锁消息，目前这次行动的细节还不十分清楚，就连抗议人群的数字的报道也从3-4千到15000人不等，全凭目击者估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呢，这是近年来北京发生的规模最大的群体事件，打破了中共不允许民众上街的禁忌，并且由于服转军人的敏感身份，使得这次群体行动就更加引人关注。那么近年来服转军人的请愿抗议活动不断，他们究竟有什么冤情？中共对于街头抗议活动一向势如水火，为什么服转军人这一次能够突破当局的禁忌呢？我们知道军队是中共政权的支柱，那么服转军人的抗议活动会引发何种震动？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次群体事件发生的地点敏感，包围了这个中央军委办公大楼，时间也很敏感，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另外呢，就是抗议规模，尤其是人数，也是个敏感问题。那么究竟有多少人？就像我们刚才啊说的那样，中国国内和海外媒体报道的出入很大。那么第一个问题，我问张先生，您在北京，您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吗？
我也没有到现场啊，所以我并不知道，就是实际人数我自己也没有一个估算。但是我想，就是这样的事件呢，啊，据说今年六月已经发生过一次，啊，这个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所以呢，这个时间和地点，时间呢面临这个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啊，这个地点呢又是在北京的八一大厦。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敏感时刻发生的敏感事件，但是呢，这个从历史上看，这一类的啊，来自全国的这个军人，据说他们自称是代表了，就是93年裁军以来的，这个从1993到2000年被这个总政裁下的这个23000名。这个买断军龄的这些个军人，那么当时这个退役政策就是一次性给几万块钱，然后提前这个退役或者复员，但是不安排工作，所以呢，现在这些人处境非常困难，可能就是一个月拿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这样，但是现役的军官如果退下来，那个每月怎么也有几千块，所以呢，这些人觉得他们上当了。所以他们要来维权，认为这个当时就是有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做93政联字1号文件，他们都是根据这次的这个文件，裁军的时候裁掉的，就是江泽民在2003年9月他宣布这个解放军要裁军20万，这个中间这20万啊，这个被裁的军人里军官占了17万。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庞大的数字，现在很多人的活得都很困难。那么当然这一次他们自称代表了是23000人，究竟这个类似情况的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摆在面前了，因为现在面临军改，所以呢，这个事件它的敏感性还在于，这个它对军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谢谢。那么纽约的何先生， 我们看到海外媒体呢，对于这次抗议人数的估计也不尽相同，另外也有不同的报道。那么您何先生，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见解呢？
我们在中国啊，总是抱一等期望，抱一等希望，就是希望类似这样的意外事情呢不断的发生，因为只有意外的事情发生，才会冲破现在的僵化的，但是它有武力啊来支撑的这么一个权力的一等僵局。所以有这一次的这些退伍军人来表示去争取他们的权益，这是这个维权行动出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申请的一等状况。但是中国的这个军人呢作为他们的处境呢，我非常的同情，但是这样一个军队的整个的这个体系的安排我是非常的这个不以为然的那么中国的各大媒体里面，甚至我的一些军界的朋友，都把他们的军人的尊严啊当成一等荣耀当成一等好像台北的军人的气质。在我看起来呢，其实这是这个即使是怎么说呢，即使是他们的军事生涯是没有什么多大价值的。第一个，他们当的军人是一个党的军队是一个党卫军，不是真正保卫国家的这个军队。第二个是他们在军队的生涯里面，大部分干的都是无聊的、枯燥的没有创造性的，能够到为了引入社会里面有什么贡献的这一些工作。这样的话，造成他们到重新进入社会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的艰难。不会像普通的战士还比较好办一点，因为他比较年轻进入到社会里面去打打工啊还可以。再糟糕的是那些军官那些将领和军官到了一定年度年龄以后退日以后呢，他们去安排造成地方上非常大的负担。即算是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呢，降的级别很多了，比如说要连降三级，甚至有一些地方连降四级。原来在军内是一个高级的将领或者是一个高级的军官那你到地方去可能当一个科长、当一个处长，即算是一个科长和处长，也到哪里去安排呢？过去这个没办法，就安排到法院、检察院和警察局或者这些就是可以滥权的部门可以按照军事化作风处理的部门。后来发现这个系统也要专业化也要证明政法系统的这个专业的顺利和文凭，这些也不受政法系统的这个欢迎。那后来就安排到这个纪委所以每个地方的纪委都是非常恶劣的机构。这些军人们这个降级以后、降军以后心里都特别变态，他们把部队的这种粗鲁和野蛮的作风也带到这个纪委后来纪委觉得我们也要专业化，也不要。所以现在这些军人嘛怎么办，成为全国一个大的负担。首先这个军队的定位不行，第二这个军队的整个的这个安排体系是错误的。那你是个军人你退伍了以后就是个普通的百姓，你为什么一定按照你的级别就给你安排了，对不对？你在军队里面已经作威作福，这个非常的嚣张了，领导这个领导那个，你到地方上难道还要做领导吗？所以在现在越来越军人或者地方的情况之下呢，军队越来越没办法安排。300万军队还是多少，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按照中国现有的这个军队发挥的作用的话，50万就可以了顶多100万。但是这个200万怎么去安排它，怎么去消化它，未来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一次所暴露的这些军人们他们的处境其实只是一方面而已，如果其他人安排了，给了他的更好的这个待遇，那么实际上造成地方上的财政、造成国家的财政是巨大的一个负担。我觉得军人整个是因为整个体系出了问题，不仅仅是这一批军人他们之间的待遇出了问题，他们的待遇当然是非常值得同情的，我也相信和支持他们去维护权利。但是整个体系不解决这个事情，即算是解决了，未来的问题还隐藏的可能更大更深。所以中国的问题在整体来讲就是个盘式骗局它是另一个问题来引个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一步一步走下去问题就会爆炸。所以在这个胡锦涛下台之前，大家都说叫击鼓传花嘛，就是把问题和麻烦转的这个下一代。我不是为习近平辩护，我也不必要为他辩护，但是现在习近平造成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上一届、上一届、上一届、上一届或者是整个体制一类的问题。
好的，
如果习近平的下一届上来，问题会更严重，因为他的问题老是被掩盖了。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首先呢，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叫 Ed Choi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没有核心价值的军队是不堪为用的，随着苏联红色意识形态的破产，苏共也就丧失了对苏军的指挥权。那么他有个问题请问两位嘉宾， 中共现有的意识形态宣传是否能够调动军队的战斗力，解放军有没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由党卫军最终转化成人民的军队呢？张先生，您怎么看？您怎么回应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和问题？
这个以往来看呢，这个比如六四事件，我们看到的就是军队执行了这个党的指示，然后镇压了这个手无寸铁的百姓。这种情况会不会再发生？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信息时代。现在据说那个本来前一段说军队也可以这个用这个智能手机了，最近呢又说呢，这个智能手机现在令这个军方的领导很头疼，因为这些人这些军人他一有空闲就去看手机，他们接受了比较多元的资讯。我觉得这些对于这个中共的这种长期洗脑性的这种就对军人思想的控制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变数，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这一次我看就是说这个这些复员转业军人他们的这次这个维权行动，据说在场的军警也表示同情。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可能也想到了自己的未来。因为你看这一批人，他们是93年被裁的这个裁军的，应该如果说作为军官来讲，他们应该经历了1989年的那个重大的事件，他们甚至也可能中间有一部分人做了帮凶，但是这些人都被抛弃了。所以这种兔死狐悲的这种冲击，我想对现在的军人也是同样存在的。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背景，虽然说我们知道军人的组织性比较强，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突然这么多人聚集在八一大厦门口，其中的这个背景确实耐人寻味。而且我觉得可能会对军改也形成某种反弹。
好的，
那么这些情况我觉得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好，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您对刚才我们这位网友的评论和问题啊，您请您简要做一个反应。
我非常高兴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我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打一场现代化战争的这么一个军队啊，这不要说从70年代那个中越战争就打的，我早一段时间再重新就看当年的这个中越之间的一些战争录影啊，我又带到了这个二战，即使那个时候二战里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啊，当时的中国的这个战斗的水平，那远远低于二战当时的欧洲战争的这个水平，那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那么经过几十年的腐败，虽然中国的这个军装改成一个美军的样子，虽然中国的装备增加了不断的这个很好的很先进的一些装备，但是这些装备掌握在谁手中？这些装备根本就没有经过真正严格的凝缩的这个演练和实用，所以我不是，而且这个军队是个完全失去尊严、失去荣耀持续方向的一个军队，那么是一个环境腐败的一个军队。这个军队我就希望他到这个南海去打一仗，东海去打一仗，看看他到底这个糟糕到什么程度我不相信他有真正的战斗力。第二个是我也不相信呢，他这些所谓的将领们呢有引兵自重的使中国在政治转型过程中间进行军阀混战的这种能力，他们没有他们并不是将不是兵他们其实就是纯粹靠上面吹牛拍马行贿受贿当上了所谓的将军所谓的这个军人。所以每一次人大一开会，我看到那些冒会领章，我就觉得很看不起这帮家伙这帮家伙其实就是装模作样，好像很有威力的样子，但是这批家伙呢他们在一定的政治情况之下会动员起来镇压老百姓，但是镇压老百姓情况已经产生变化了，跟89年那种完全封锁的封闭的军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军人会不会执行命令，这军人会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有很多人会有很复杂的想法，有人会执行，有人不会执行。所以现在习近平采取的方式非常简单，我呢没办法去改变你军队，一下子不能把你国家化，但是我先把你打个稀巴烂。所以呢现在把这个军队进行了所谓的大军改。大军改并不是把它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军队而是把它变成一个把庙全部拆掉了， 和尚也不知道在哪里来的，当和尚、李和尚、黄和尚混在一起，所以鼻子也不知道谁是谁，
嗯，
鼻子也不能作乱，所以尊代现在是处于一个极度混乱的一种状情况。
好的，
他这种如果不能走向国家化的话呢，我觉得中国的尊代会一直混乱下去，会一直腐败下去，会一直无能下去，
嗯，
一直到一场战争再表现出他的彻底的崩溃。
好，那么我们知道群体事件呢，是中共六四以来的一大禁忌。那么为什么扶转军人啊，扶转军人能够一再突破这个禁忌，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且据报道还比较成功？北京的张先生，
这个就是跟军人本身呢，他毕竟他有一定的这个组织能力啊，可以知道就是历次啊，这个军人的维权都是他的组织性都比什么一般工人呐、或者其他这个被征地的这个被拆迁的人士啊，这些他们都要强的很多。那么这个其实类似的情况啊、不仅是这个禁忌啊，不仅是六四以来，在文革中间就发生过啊、当时文革有9个所谓全国性组织被取缔。其中就有一个叫全国革命军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这么一个机构。
嗯
啊，这一类的事情，当时周恩来对这个毛泽东的报告就是说风起于清廷之末，就这类事件如果发生下去，那有可能是不是就会出现阻挡的现象啊，就是全国性组织对中共来讲还是最大的禁忌。而这一次恰恰是全国至少12个这个省的这个军人他们联合来进行上访，这件事情所引发的震动，我觉得可能这个层面是比较高的。
嗯
啊，那么这一类的事件虽然现在啊我们看基本上是在和平进行，而且呢高层也从表态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宣布说你们不是维稳对象，你是我们自己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也高呼口号，说是这个要这个随时清党召唤，要拥护习主席等等等等，互相呢还都很给留面子。但是呢，这中间其实这种不信任其实是早就存在，而且存在了很多年，所以他们一直被当作是维稳的对象，是镇压的对象，甚至于在这个请愿过程中还发生了，就是某地的这个公安局对这个参与这一类活动的这个军人，就是原军人啊，退役军人，发布这个训诫书，这个在网上也看到了。
嗯，
所以呢，事实上，就他们难保，虽然在现在为了化解这个事件，可能会对他们做很多的承诺，
嗯，
那么但是是不是在事后会秋后算账，这是很难说的事情。
好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共他现在呢确实据说有这样的这个方案，就是要从人事部中间分出一个部门叫退伍军人部，那这个呢现在还没有做，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好，
谢谢。
那么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啊。有报道说呢，看来一向对群体事件不留情也不姑息的中共呢，对于退役军人的这个行动呢，有网开一面，有这个高看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何先生，您怎么看待和评价官方对这次退役军人群体事件的反应？有没有投鼠忌器的这样一个考量呢？
我觉得表面上是这样的，表面上是安抚。然后是打压，然后是重重打压。当年的法轮功他们包围中南海，这可是也是安抚啊，然后是打压，然后是残酷的打压呀、对吧？那法轮功的这个群体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他们所受的这个打压可能是最严重的一个团体。但他们当朝的抗议示威是武力的吗？那就是不但是和平的，而且当时我记得当时的报道还说是这个你街上地上一个纸都没有，但是你只要搞组织跟着党绝对会往死里打。军人这一次组织起来啊，他们现在面临着他们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他们为了不要激化矛盾，他们也可能会采取一些温和的态度，甚至承诺做一些什么事情啊，给他们一些什么待遇。但是在根本来讲， 他会非常严厉的打击啊，会毫不留情的这个打击，因为任何挑战中共的这门组织体系都是中共非常恐惧和害怕的啊，所以呢不要信用，不要还你，除非习近平搞政改啊，除非这个中国要走向政治民主化，否则的话中共的这个逻辑一定会往死里打。
嗯，
那么你今天啊给你们安抚下去，明天他就在啊，实际上不要说明天了，其实他就已经在同步的啊去调查你们到底是谁组织的啊，你的全国体系是怎么调动的，你的每一个地方是哪些联络人，哪些策划人，分层级的处理，随便给你安一个罪名，流氓啊，贪污啊，腐败啊，偷东西啊，对吧，抢东西啊，啊随便一个什么罪名啊可以把你整死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要含糊住他，没什么忌讳的，你几万军人算什么，对不对，几万退伍军人分散在各个地方，我分了自治，对你来讲那都不就这样吗，纯对付全体事情他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你那个成立事情啊给你安抚一下啊，你要五块钱我给大家罚两块钱啊，然后呢就收拾那些啊组织策划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们的这个诉求还是太单一了，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如果他们的诉求是为了军队的国家化，为了军人应该有的荣耀，军人应该有的尊严，军人应该有的这个待遇，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好的，
但是很可惜中国的很多全体世界他们的诉求太简单。
好的，看来我们两位嘉宾呢都不排除中共呢对于这一次啊群体事件有秋后算账这可能。那么现在我们一位网友呢，是他的名字叫啊 Lild Harbor， 他啊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人认为中共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是两套待遇，我认为呢这两套待遇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反人类的，说中共对待薄熙来们以及彭德怀们都是心狠手辣，体制内的人不要幻想自己高人一等就是安全的，那么中共体制不改，人人都可能是下一位受害者。我们其实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啊说的也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我们知道军队呢是中共政权的一个支柱，那么退军人这个群体事件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社会震动呢？啊，北京的张先生，您在北京感受到这种震动吗？
我觉得一个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你自认是赵家奴仆，或者说太监自认是皇帝家的人，但是赵家或者皇家其实并不认你，还是认你是奴仆，并不认你是家人，所以这些人他们这个还举着一些个拥护这个当局的口号标语啊，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那么这个事件我觉得最大的可比性就是买断军龄跟这个买断工龄的可比性。
嗯，
因为上个世纪我们知道90年代除了裁军之外啊还有一次巨大的下岗潮啊，这一次呢也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这个是以买断工龄的方式啊这个变成失业者。
嗯，
这个当时是有2440万国企员工，现在呢又面临着这种产能过剩的局面，啊，据说这个有9个产能过剩的这个产业，现在这个总就业人数是2731万人。
嗯，
那么这2000多万人如果，在这个在现在这种清理什么僵尸企业啊，这个把过剩产能要这个去产能啊，那么我觉得对于就业市场也会形成冲击。那么你再采取这种办法来打发人的话，
嗯，
恐怕就相当困难了。
嗯，
因为这个军人现在，复员转业军人现在闹了一场，你现在难免就没有其他的行业的人
好的
来闹一场。比如前一段银行业也闹过了，那一段。
嗯，
所以这个问题值得重视。
好。我们现在呢有一位服转军人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们听听中国国内的这位服转军人的想法和看法啊。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讲。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我是湖北的张先生，我的名字叫张启富。
嗯，
可能我觉得我的战友和同学，军校室的同学我们现在一路40多岁的年龄了，他们有在听美国之音，我估计他们也能听到我的声音。
嗯，
然后我当时我是转业是在2000年转业的，转业到南宁市， 我转业的时候，他这个我讲我转业时候，当时那个政府想怎么样对待我们军人的哈。我转业进去的时候，我没有转业到湖北老家过来，我是转业到南宁市，因为我当时我的爱人是南宁的，我是属于爱人去了，然后就转业到南宁市之后呢，他政府啊做事情就是说，你到那里没有关系的，你休想找到好单位，你没有关系，他就把你往企业里面塞。国家是指令性计划给你分配，给你分配工作，没有说不给你工作。但是设立单位，你不愿意去，你不愿意去怎么办？那就不管你。如果说政府当时转业进去的时候，他也给你一次悔过的机会。你说你把你塞到企业，你就不去是不是？然后你向政府提出来重新做调整，再调整一次。这个时候，政府的工作人员，共产党那些腐败分子，他就该卡你的脖子了。你要调整是不是？那你不跟我送礼，你不给我送礼，我就不给你调，我就不管你。他就老拖，就是乒乓球啊，就是那个政府军转办和那个单位啊，接收单位就打乒乓球，推来打去的，都不负责，都不接收。然后把那个试用期时间一拖过，然后你写那个什么请教报告啊，什么这个那个，你都做了。你的工作都做了，但是政府他就只是不跟你解决问题，所以说那个政府的共产党那个政府啊，他就是完全是欺骗性的，腐败是不是？那个就是关系都是相当严重的，所以说现在啊，现在的军队就是说闹事没有用，所以说一小股一踢小股的，他不会把你
好的
那么重视的看待你的。
好的，
所以说必须要有很多人集中起来，所有的军长干部、军政转业的那个复员战士，那个就是集体的去上访，给共产党当局施行压力，我觉得这样才有效。
好，
谢谢。
我们感谢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呢，他刚刚啊发表的看法呢，实际上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次扶转军人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这个冤情。那么，我们现在呢，又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哦，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好，我现在选一个啊啊、我们一位网友他是 Harper， 他呢问美国啊问这个和平先生是否有消息显示这次军人围攻军委背后呢有某些高层的推手，因为他很难想象那么多人可以在严防死守的警察眼皮底下集中到军委门口。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要回答，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没有任何消息是谁在后面支撑，我希望有但是我更相信呢，中共高层呢很少会参与这些事情，而是可能军嘴里面的高手，他们自己本身产生的高手。中国的英才，中国的优秀人才，即使在民间很多，他们值得策划工作。反过来讲，在现在的中共高层里面，他们这些人早就没有胆识了，他们早就没有人格了，他们早就也不会因此为了他们的政治而敢于冒一口险了。如果冒一口险，早就毛泽东就不应该存在。早就跟共产党不应该存在。一旦到了中共的高位，不到最后一瞬间把他抓起来，把他判刑起来啊，他不会醒悟过来的。所以我不认为中共的高层里面有多大的这个政治动力来冒这个风险去帮助转业军人。我更多的相信是转业军人自己内部的这个优秀人才，但是很可惜他们的政治诉求太单一了，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啊，是因为他们喊了很多口号，拥护共产党，拥护习近平，这一点都不会减免他们在后面受到的惩罚，也一点都不会减免这个军人问题的解决。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